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撒母耳记上十六章，我们从十四节看起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。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，然后有个恶魔的灵。这些我都不敢，各位，我想都不要把它讲得太死板啊。耶和华的灵，这里意思当然就是扫罗越来越不蒙福，大卫越来越蒙福，包括恩典和能力。但是你也可以说，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来扰乱耶和华，扰乱扫罗，是在之前也就已经有了，包括扫罗爱惜亚玛利人的时候，包括扫罗勉强献祭的时候都有。他这里说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虽然我们实在很不喜欢这个经文，也很难了解这个经文，但我们需要承认这个经文和每个经文一样，就是任何的事都来自神，神为一切的事负责任。我们赶鬼我们赶，但是鬼也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。你在约伯记看得更清楚，就是可能很多基督徒对于魔鬼也在上帝的手里是很难接受的。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全善，我们相信神不作恶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，包括魔鬼的作为。这里也是一个其中要包括，还有在亚哈被欺哄的时候，亚哈的先知被欺哄，也是说耶和华是谎言的灵进入你的先知，就是是告诉我们神不罢休，就是神在每件事上都负责都掌权。但是我们也非常知道，从人这边来看，人要为一切事负责。扫罗变成越来越多一个睡不着觉、害怕、紧张、担心、残忍的人，也是自己造成的。亚哈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人，也是自己造成的。只是不管是自己造成、环境造成的，圣经也都讲到说，神在这后面都在掌权。那我们不要怪罪上帝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神的灵越来越坚定。好，第十六节，扫罗的臣仆对他说，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乱你。哎呦，他们也看得出来从神那里来的哦，搅乱你。这个搅乱的是什么现象呢？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出来，前面已经有一点了，扫罗应该是越来越恐慌，不知道算不算恐慌症，那么也越来越有被迫害幻想症，就越来越觉得，甚至他连约拿丹也曾经要杀过，就是他很残忍的，后来变成一个很残忍要杀人的人，很猜忌的人，很害怕的人，睡不着觉的人，很多忧虑，很多担忧。各位，我们讲过，我们不要远离神。你觉得哎呀，这神这要求太难了，要全然信靠他。我们对神就是要这样，不是太难，是太容易，也太理所当然，应该是如此。然后你在这件事上有偏差，以后就每件事越偏越多了，就你会看到扫罗的不正常了。我们前面看到了很多我们觉得可以同情的这些事情，他越来越不正常，越来越多显出他的那种邪恶。现在是觉睡不好，后来是乱杀人，担忧睡不好觉。第十六节，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，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使他用手弹琴，你就好了。扫罗对臣仆说，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，我曾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，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，说：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好，有人就推荐了扫罗，扫罗的臣仆先跟扫罗讲，这些人都没有名字，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，就是你看到他的臣仆知道王的问题，当然他们没有办法从根解决，因为这个连撒母耳都不能解决，他的恶魔的问题就是他的心魔，心魔就是以王位为他的王造成的。王啊，你不要那么在意你的王位，甚至你就退位，把这个国给了撒母耳或者是上帝觉得更好的人，你可以安享晚年嘛。各位，你看看现在的马英九多辛苦，你看以前的扫罗一定很辛苦，能够退休还有很好的退休俸，在那种安享晚年，也不要天天挨骂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扫罗他是没有办法放掉这个权位的。我们人常常享受了权力的滋味放不下去，能够放很好。他现在越来越紧张，釜底抽薪之道，就他不要做王了，但他又不愿意，所以就找一个属灵人来帮你吧。神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用情让你能够好。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是不是当年逐魔或者是使人睡觉的一个好办法。我想现在还有吗？睡不着觉听听音乐嘛。我是听说有人睡不着觉听我录音带就能入睡，也很感恩了哈，还有这个用处哈。那么好，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。我们不太知道少年人，因为这是一个少年人啊，十八节一个少年人，后面也有讲大卫是少年人，甚至大卫在第一次作战的时候，歌利亚也看到他年幼就轻看他，对，到底少年人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哈。那么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知道他是勇敢的战士，因为在作战的时候，尤其歌利亚那一战，一开始也没有人推荐他。也可能这少年就是说他又能弹琴，允文允武，说话也很合宜，外貌也很美好，最重要的耶和华与他同在。那扫罗就听了这个话，那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陪在酒兵三羊羔都驮在驴上，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。后面我们看到交战的事情，扫罗好像又不认识大卫，一方面可能他有精神病，另外不太记性不太好，另外一方面可能扫罗有大卫弹琴让他睡觉，可能过一阵他的状况就好很多了，就不需要大卫了弹琴，所以大卫后来就回去了。可能不，我们先看这一段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皇宫是不是都是很简陋，因为扫罗有的时候都要回自己的家，他在最初出战的时候还正在耕田，一个国王这样应该是很辛苦的。我在说你现在要到皇家工作了，还要带几个饼，还要带一皮太酒，还要带一只山羊羔，干嘛？就是要自己吃吗？还是要给王吃？不管是自己吃或给王吃，都太寒酸了。就是王不会预备你吃的吗？或者说你要给王，那王这么小，王这么缺吃的吗？啊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就送给扫罗了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，扫罗甚喜爱他。他就做了拿扫罗拿兵器的人，这显然不只是喜爱，就是信任了。刺杀的行为从古今中外都有，所以皇帝旁边的贴身保镖甚至拿兵器的人，应该是他两个最信任的，应该是一个是拿兵器的，因为这不会拿来杀他，而他需要的时候他会保护他或者是给他用，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酒政了或者膳长，因为或者是帮王尝食物的啊，这古今中外都是这样。那大卫现在是拿兵器啊，是 很威严，很尊荣，也很被信任。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，求你容大卫势力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。他在我眼前蒙了恩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他，喜欢他，所以会把恩典给他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恶魔离了他。啊，这个话我们怎么解释呢？当然后来这个也不灵了，当他那个恶魔太厉害的时候，或者说扫罗的心魔太多的时候，或者病的精神病况太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分，这个音乐也不能解除问题。但在这里这个现象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？我是想过，以前啦会想到说，这个为他祷告嘛，为什么弹琴？那如果说今天放个音乐，就是我们总觉得圣灵的工作要透过人哈，假如是放一个录音带好像就不够灵哈，万一放的录音带是实际的那就更不好了。但这里就是说音乐也有这种帮助，所以这并不需要觉得很稀奇。你很属灵，可是一只牙疼，可能你也讲不好道。你很属灵，可是脚痛，或者是有蚊子在干扰你，就是环境的影响是有的，我们一点都不必为这个稀奇哈。好，那个时候音乐就让扫罗很舒畅，恶魔离了他，但这些都没有治本啊，很遗憾啊，没有治本。十七章，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，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，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岭。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，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。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，以色列站在那边山上，当中有谷，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哥利亚，是加特人，身高六肘，零一虎口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甲重5000舍克勒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两肩中间背负铜戟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，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。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，呼叫说，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，他若能将我杀战，他那与我战斗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，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。那非利士人又说，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极其害怕。好，这个哥利亚个子很高很大啊，有人说是不是跟以前哈，这个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下来还剩下来的一些啊，有人说就是在创世纪里那里讲的，一直延伸到在迦南地还有一些这些伟人巨人，就是其实都是一些很怪的怪物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而且中看不中用，打仗并不是很厉害，但是他是很威武很凶狠。可能那个时候也有这种做法，就是两国之间交战各选一个代表，那么这两个人打完了谁赢谁输就决定两国谁赢谁输，也很节省战力。那么哥利亚就这样说了啊，一面说呢一面就笑一面就骂。那我们看到十一节，现在的扫罗已经不像以前了，有恶魔来了，他有心魔了，他不是单纯的依靠耶和华，所以他的判断力不行了，他的勇敢也不行了，他变成一个特点就是恐慌症，他极其害怕。圣经上说过好几次他害怕，圣经上几个害怕的人有一个就是他，还有一个居然是比拉多和该隐，就是圣经形容他们在害怕，非常害怕，凶手杀人的人流氓，可能心中的害怕独裁者比一般人要强烈的多。 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敬畏上帝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害怕。你害怕神，你就什么都不怕；你不害怕神，你就什么都怕。十二节，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，耶西有八个儿子。当扫罗的时候，耶西已经老迈，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。这出征的三个儿子，长子名叫以利亚，次子名叫亚比拿达，三子名叫沙玛。大卫是最小的，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。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，这有时一离开扫罗显然就不认识他了。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战争，如此四十日。那个时候打仗也真的好像很好玩啊，可以等个四十天的。十七节，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，你拿一一法烘了的麦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，交给你哥哥们，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，且问你哥哥们好，向他们要一封信来。啊，这个士卒情深很亲切哈，送一点吃的到军营去。哎，不是只有送吃的到军营，还要把吃的给班长、营长、连长啊，这个很懂送礼之道啊，要不然你会变红中秋啊，所以就，奶饼看起来也很好吃的哈、啊，比那个麦穗啊、十个普通饼啊要好。然后父亲想儿子要一封信，那可能也表示儿子不大写信，对父亲不是很关爱。十九节，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。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，啊，这也是显出大卫的负责。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，带着食物去了。到了辎重营，军兵刚出到战场，呐喊要开战，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，彼此相对。这古时候战争真的很好玩啊，就是骂，每天骂一骂然后就回去，每天骂一骂就回去，这样你喉咙好就可以了，这也很人道啊。第二十二节，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人的手下，看守物件人手下，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。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，从非利士的队中出来，说从前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骂阵，若有人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最后这四个字重要，纳粮当差。在以色列要立王的时候，撒母耳就警告他们，有王其实就是有中央政府，就要开始纳税了，他就要征召你们的女儿做他的仆人，征召你们的儿子替他工作，要纳很多的粮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善的没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一个国家，不强大，但是百姓的生活的负担也会轻一点，或者要纳的税根本没有了，但是税会越来越高，当政府所做的事越多的时候税会越高啊。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，因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包括柳宗元写那个捕蛇者传，纳粮是很恐怖的一件事，就是政府的那个要来催要缴税的那个是很凶很狠的，你能免去纳粮当差那很好。至于说王的女儿嫁给他为妻，现在知道小时候看童话故事，哦，公主多好，哦，公主是娶不得的，哦，那个脾气都是很坏的，很难伺候的哈。好，第二十六节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卫士欧歌里的非利士人是谁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，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，必如此如此待他。有人跟大卫讲了， 然后大卫为什么要再问一次呢？我想那表达出大卫的心，大卫并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，固然那可能也是，但最重要不是要得到什么东西，大卫听到是非常愤怒，别人都在想会得到什么，会得到什么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大卫是愤怒，怎么有人侮辱神的军队，我们居然没有人出来，我不要想得什么，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被消灭啊，就是大卫显得很勇敢也很愤怒，也就是也在定罪那些以色列军队，怎么没一个人出去啊，那当然也就定罪他的哥哥了，他年纪轻嘛，讲这个话，那么他哥哥就愤怒了，当然也就发脾气了。28节，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脱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，你来就是要看好戏，就是看起来是很好看，就是两边骂一骂，然后两个人打，就是像我以前看那个电影《劫后英雄传》，两个武士斗一斗，很好看的。然后你就是来看征战的。第29节，大卫说：“我做了什么呢？”哥哥骂他也不敢多讲什么，他没有做错事，他来是送东西给哥哥的，他只是在送东西给哥的时候听到战况，听到耶和华军队被侮辱，那么他来不是要看好戏的，我来的缘故是要关心你们，但是我听到这个事，我就把我的关心再扩大，怎么耶和华的军队被这样骂，没有人出来吗？大卫也不跟他哥哥吵。30节，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，他继续在问，如果有人要出战会怎么样？重点不是别的，不是像他哥哥讲的，因为那是送死啊，不是要娶一个王的女儿，是要消除那个辱骂耶和华军队的人。那大家因为大卫一直在问，百姓就一直在回答，那么这就有人转，又是一个有人了哈。31节，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告诉了扫罗，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他们可能有的时候扫罗因为底下有表现，扫罗好像不认识他，我就想说他的精神状况可能不好，有的时候会失忆，但是有这个时候可能也还认识，不管认不认识，大卫就很毛遂自荐，我会去跟他征战。第33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，他自幼就做战士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熊和狮子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吹牛啊，他讲的好像是打一只狗一样，好像很容易，熊和狮子这么，他还甚至说揪着他的胡子，狮子就那几根胡子啊，好揪吗？不是狮子就那几根吗？好抓吗？抓得住吗？我想大卫是一个诗人，大卫允文允武啊，会打仗也会写诗，就像我们中国是李白的白发三千丈，有夸大的言辞可能是有的了。我是觉得打狮子有可能，狮子会来，现在巴勒斯坦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是有的，有狮子有熊是有可能的。那么大卫在打的是跟狮子和熊作战的时候，应该主要是用机旋，机旋是用石头，但是有杀伤力的，那么没有杀伤力打在狮子的身上，我看也可以让狮子就跑掉了。那么大卫在这里跟扫罗讲啊， 就各位有点像你们在递履历表，要吹牛，要吹得很真实，我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，这公司因为有了我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就是大卫不是吹牛了，但是他在讲哈，当然讲他也不是吹牛，就是说也不是要吹牛的，他的确有这种勇敢，我相信他爱护他的羊群有，他恨恶恶者他也有，他有责任感也有，他表达的，我说刚刚说他可能很多时候是用机旋的，跟熊和狮子可能这也是他在牧羊里面一辈子的一两次吧，因为这个常常发生，那就很麻烦了，这么多熊和狮子，那应该找我们中国人去取熊胆啊什么这些才能解决问题嘛哈。那么他在这里一方面说他可以，还有一点我想是大卫的一个特点，大卫的特点他虽然很凶啊也很狠，但大卫呢，大卫我看是遇弱则弱，遇强则强，碰到狮子碰到哥利亚他就很强，遇弱呢是碰到什么时候他就弱，碰到一个是羊他就很温柔，他对羊非常的温柔，所以他可能对百姓也是很温柔。另外一个遇女人他则温柔，就是有的时候是太温柔了，就把别人女人也温柔过来了啊。就是我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他很好色，他也很保护弱者。你看拿单在用一只小羊被别人吃掉的例子，激怒了大卫，就大卫正义感非常的强，虽然有的时候强过头了，但是他遇弱则弱，遇强则强。这段话里面的重点，我刚刚说打狮子抓狮子的胡须打他，其实他表达的重点不是他的勇敢，也不是在讲狮子的话，而是他爱护那一只被衔走的羊，所以他把他从他嘴巴里救出来，他可能这样来形容，实际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就把在狮子嘴里的羊他也要救出来，他很关心那个羊，这是他做牧人以及他做君王很重要的地方。今天教会的牧师或长老也是这样，要非常强的针对敌人，那每一只羊要从嘴里救出来啊！所以你们要多为你们长老牧师祷告啊。你的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未受割礼是一个骂人的话，未受割礼就好像未受教育，是野蛮人等等这样子，他们不是认识耶和华的，没有受过割礼，没有耶和华的律法，不敬畏上帝，是该被消灭的。这个家伙居然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他像狮子吗？他像熊吗？我要把他打败。37节，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啊！这句话讲的当然也非常好，这个我能够得胜当然是靠着主，虽然他没讲这话，我能够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这是耶和华的手，耶和华会救我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，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，试试能走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怪，就对扫罗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怪，就于是斋脱了。这段话呢，很多人也有很多属灵的用意，就是你要有的全副军装必须上帝给你，不要穿别人的，不要借别人的可能可以吧，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推到这里。大卫这时候实在是很明智。各位，跟哥利亚作战恐怕最重要就是灵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。 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